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，翻到听我来读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五十二主日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五十二主日，我来读问题的部分，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。第六个祈求的事项是什么呢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就是既然我们实在太软弱了，以致一刻也不能站立的魂，除此以外，我们必死的仇敌魔鬼、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肉体不断地攻击我们，所以求主用他圣灵的能力保守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叫我们可以站立得稳，使我们在这属灵的战争中不被反而不断并竭力地抵挡我们的仇敌，直到最后得到完全的胜利。你怎样结束主导文呢？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那就是我们向他祈求的这一切，皆因他是我们全能的王，他愿意也能将一切的美善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们得着永远的荣耀。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阿们意即这是真的，并且必要成就的，因为上帝必定垂听我的祈求，并且比我心里渴望从他得着这些事的祷告更加的确实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个祈求，圣经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那第六个祈求求的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基督徒在世上所需要的是什么，因为门徒来问主耶稣，要求主耶稣教导他祷告，主耶稣就教导他，教导他祷告，也就是祷告之前，你首先你需要是什么？一个人来到父亲面前，我想要父亲要某一些事物，但是他说，我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？他不知道，这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你首先所需要的，主耶稣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们在还没有祈求之前，你们的天父早就知道了。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中第六个祈求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。各位，什么叫试探？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雅各书， 在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从12到16节，雅各书第一章12到16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
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受试探的人什么是有福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蒙恩重生得救之后，他就开始了一场战争。因为得救之后的这个人马上就有三大仇敌来攻击。这三大仇敌首先就是魔鬼，另外自我，还有世界。那我们被试探呢？各位，试探是出于谁的？试探是出于魔鬼的。圣经称魔鬼为什么？那试探人的。当主耶稣受洗啊起来的时候，圣经说那试探人的什么就来，对不对？那试探人的就来。所以在基督在旷野禁食的时候，那试探人的就来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看一出圣经，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，雅各书后面，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勿要谨守谨行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
好，圣经教导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怎么？勿要谨守谨行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说明魔鬼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没有休息的，他来试探你也不是先通知你的。圣经说啊，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4节，圣经说魔鬼他甚至会扮演成什么光明的天使，让你怎么样，让你觉得他对你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最主要的是借着什么？借着假教师啊，借着假教师传假道，把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告诉你。当你有某一项私欲所贪的话，魔鬼尽量会抓住机会，借着一些事情去引诱你，因为他常常在观察着你。并且魔鬼有6000多年的经验，他在很多人身上工作过，也有很多人被他击倒过，所以他的经验是丰富的，6000多年， 历世历代很多圣徒被他什么？被他攻击过。所以请各位，我们作为一个圣徒，我们今天所盼望的是什么？所盼望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。我们所盼望的是唱着凯歌进天堂。我们所盼望的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无可指责。但是魔鬼他是不愿意的。但是你也要注意，你不要把受试探都归咎于魔鬼，也不要把你所犯的罪都归咎于魔鬼。魔鬼只能寻找谁啊？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只能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在你旁边，他在你旁边寻找什么？寻找你私欲的控制。你看啊，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，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第一章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因为上帝他从来怎么样不试探人，因为他也不被恶试探。但第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啊，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各位，魔鬼寻找可吞吃的，怎么样？你有某一样事情私欲在你里面，被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就会借着机会有孔而入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呀？不要被魔鬼什么呀留地步啊。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私欲，你在哪一方面有私欲的，也就是情欲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警醒对付的，首先是谁？首先是自我，首先是自我。因为魔鬼他是终日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所以自我里边你要反思，你里边有没有可吞吃的？可吞吃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出圣经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各位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里边那个老我仍然存在，这个老我甚至是非常的什么猖狂的。当你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你要靠着主怎么样去对付你心里边的这些情欲的事情。很清楚啊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活着就要什么结出什么果子啊？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但是人 在接圣灵的果子的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你这个老我很自然会把从前的喜好在你里边什么啊，在你里边要与这个圣灵相争。所以情欲的是很清楚的，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你心里就是很清楚你今天这个意念对不对，你这个想法对不对，你首先就很清楚的。所以下面有什么奸淫，奸淫首先你贪欲开始的，对不对？贪欲开始，当你喜欢美色的时候，当你饱暖思淫欲的时候，就像大卫当时他征战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他一睡就睡到太阳平息，到阳台上去看到别人洗澡的时候，他一看作为圣徒就应该看到，就应该什么，就应该知道这是情欲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去对付啊，他就顺着自己的什么，顺着自己的私欲，这个洪流早上我们讲过，顺着这私欲的洪流就走过去了。第一步陷进去，第二步陷进去，私欲就怀胎什么，那私欲首先在里边怀胎，就生出罪来，这个罪行就出来，罪即长成会什么，会生出死来。所以奸淫还有什么污秽，什么叫污秽？凡违背律法的都是罪，就是不圣洁的都是污秽的。基督徒你明白啊，你明白什么是罪的时候，凡不合乎上帝律法的都是罪啊。还有什么邪荡，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人？基督徒可以过邪荡的日子吗？什么叫邪荡？放荡邪恶。基督徒他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，基督徒他要什么？管理好自己整个时间情绪，不能过邪荡的日子的。拜偶像就不用说了，邪术仇恨，当你心里边充满仇恨的时候，恨人就出现什么？恨人也是出于你的私欲啊，你的私欲就像什么？就想杀人。恨人就产生什么？你嘴巴就讲出来了，就想把这个人给什么？给毁谤了。所以私欲怀胎就会生出罪来。你不要把什么都归咎于魔鬼，魔鬼只能找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只能说你自己有可吞吃的私欲在里边。有什么？有增进、仇恨、增进。什么叫增进？什么事情我都想比别人胜人一筹，我就要领先。并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什么事情就自甘落后，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。那增进是怎么样？就像两个，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像两夫妻养孩子，父亲他很有本事，比如说今天烧了一碗面条给孩子吃，孩子吃了很开心，然后呢那个母亲就觉得什么，觉得说这个我也会烧，你烧面条我也烧面条，两个人什么，我烧的比你更好，喏，这一餐如果你的孩子都吃面条的会撑死。教会里也一样啊，增进会是怎么样？圣经说，彼得怎么说啊？然而神的仆人怎么样？不要增进，神的仆人不要增进。那这个增进怎么样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，给大家带来益处，我也怎么样？你有这方面的恩赐，我也追求你这方面的恩赐，我追求的目的就是要跟你什么比一比，因为你应做这件事情，你写文章让人很佩服，我也去写文章，你讲道让人很佩服，我也去讲道，你做这件事情让人佩服，我也做这件事情。教会做事情就成了什么？没有爱心，成了什么呀？不是以爱出发，是以什么出发？是以尊敬出发，彼此攀比，彼此得虚否的荣耀而出发。所以 这真境在人里边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说自己没有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，因为我们的老我是很猖狂。还有什么记恨恼怒，你心里边啊，那种不应该有的恼怒存在你里面，你很清楚的，苦毒会出现的。这种苦毒你就是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这种苦毒使得你怎么样，听道也不愿意听啊，人家善劝你也不愿意听，恼恨啊。所以你会因着这个私欲怀胎，你会离正道会什么越来越疏远啊，结党就不用说了，结党就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拉拢几个人，对不对？自己很清楚啊，这种私欲啊，纷争异端嫉妒，这些都是出于私欲啊，醉酒啊荒宴啊，这些都是出于私欲啊，你一想你就能知道。所以当这些在你里边的时候，你要靠着主，你叫什么，亲近上帝，求主加你力量。所以海涛伯要来问他怎么说，说那就是既然我们实在是太软弱了啊，以致我们一刻也不能站立得稳，这条道路上我刚才讲过三大仇敌，他是一直来对付我们的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圣经说，女人的后裔什么要伤蛇的头，我又要叫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什么彼此为仇。所以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，魔鬼与啊魔鬼的儿女跟基督徒，也就是一直会什么彼此为仇下去的。所以这样的征战你靠着自己你一定会失败。圣经当中有一个谁，有个彼得，彼得对不对，非常清楚的，他说主啊，你无论到哪里什么我都就是死我也不至于什么不认你。主耶稣这么说啊，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主，众人不认你，我总不认你啊，我总不会不认你。各位，很多人都这样过啊。我相信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，他都想自己怎么样，都想自己得胜到底。没有一个人说我希望自己罪犯的越多越好，但是往往是我们自己没有谨慎，没有照着上帝所指定的话语去追求，所以导致我们怎么样，导致我们常常失败，常常跌倒。彼得也不是故意啊，但是他却什么，他却失败了。那我们往往失败了之后才想到，为什么像这一类的小事情我也跌倒呢？为什么这样一句话我也没办法胜过呢？为什么这样一点事情我会放在心中几年时间耿耿于怀呢？那你靠着谁？你靠着自己。所以我们应该什么？是靠着基督，那靠着圣灵。所以下面海涛伯要来问他怎么说啊，说用圣灵的能力来保守我们，坚固我们。各位，你希望圣灵来保守你们，你首先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入试探当中。当你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你心里是这么求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自己把自己放入试探之中。怎样的人把自己放入试探之中？不亲近上帝的自己。我早上也讲过，你每天没有亲近上帝，你怎么得胜？圣经怎么说？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打开第十节， 到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，放到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好，先读到这里。各位，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军装，首先你心里边有什么？下面就开始讲了什么？要拿真理当腰带束腰。你自己平时真没有亲近上帝，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都不读经都不祷告，这样的人已经把自己放入试探之中了。所以你出去犯罪像喝水一样啊，你已经怎么样，你讲话说谎话也像喝水一样，人家一句话顶过来，你马上就是以血气的方式什么去抵挡。你看见别人的事情，你总是怎么样以属血气的眼光去评论别人。为什么？你心里没有神的道，你没有亲近上帝，所以你一直在失败当中。你没有荣耀上帝就是失败啊，你被拯救的人你就活着就是荣耀上帝啊。你的心没有被圣灵所占据，你的心被什么所占据啊？你的心被私欲所占据，所以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啊。所以你一直在什么，在犯罪，在羞辱上帝的名。你吵架可能比别人吵得更赢，你做什么，你做事情你觉得自己还非常开心，其实你让上帝的名在你身上已经什么受到极大的羞辱，你已经非常失败了。你不知道你不亲近上帝怎么可能会得胜。所以你这里不求告啊，这里说自己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里又说什么呀，这里又自己不亲近上帝。另外呢，离开教会，不在教会所牧养到的地方，你不参加聚会，你就是把自己放入试探当中。离开教会就是把自己放入危险之中，这是非常明显的，你是不可能会能活出荣耀上帝的，因为我们是极其软弱的。上帝设立几个啊，来保守他自己的子民的次序。第一是家庭，让家庭父母来教导自己的儿女。另外呢，国家政府来治理。最重要的是借着教会来牧养他自己的百姓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作为我们自己，你要再苦再难也要跟教会绑在一起，不然的话你就会落入试探之中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今后我们的孩子找工作，你宁愿让他什么离教会近一点，当然说有两个工作可以选择，有一个工作是到很远的地方让他怎么样可以赚很多钱，或者在教会近的地方钱挣的就少。你首先要考虑你要围绕着教会。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的 啊快节奏的一个时代，很多信息我们灵通，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机会，但是你要把自己放在哪里？当然很清楚啊，一个人把自己放在哪里，我前次我们讲到啊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啊，把自己放入一个危险之中，就是在试探神啊，属灵的生命放入试探中，这是什么啊？放入危险中，这是更大的试探。所以我们今天你是以什么为中心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，如果就算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，我们要努力的与教会一起同工去解决教会的问题，而不是我们说既然教会还有一些问题存在，我就离开教会，除非这间教会已经是假教会了。所以我们你要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聚会的人，我们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到很多地方，很多地方的人经常跟我们说什么，他说我也希望这里有一个牧师，我也希望这里有一个长老来牧养我们，但是我们目前供应不到，但是他们都在努力的啊，逐日视频的听到，也是把自己免得放入试探之中啊。所以现在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在这个时代科技的发达，让我们网络可以够到一些地方，但是你现在在已经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要想尽一切办法挣脱这个教会的羁绊啊！本来说把教会当作羁绊这件事情，这个词语本身用的就不对。教会本身是什么？不是一个羁绊，而是你应该受的约束。当你把教会当作羁绊的时候，你就是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人？是诗篇第二篇讲到那些人什么？要挣脱他的捆绑，挣脱他的什么绳索，所以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我们当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，首先你不要把自己放入试探之中。所以那我们今天也要为教会能够更好的牧养到其他人，因为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你同时也要为你的弟兄姊妹而守望啊，你不能单从自己考虑啊，我这件事情做得我不高兴就不行，这样子的话你心里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一个人如果蒙恩得救了，你就看见上帝的子民就是什么，他是我的同路人，他走这条道路是艰难的。各位你会不会觉得，因为你时时刻刻会受到老我的攻击，你也时时刻刻会受到魔鬼的攻击，你也时时刻刻受到世界的诱惑，这三大仇敌一直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有征战过，我们上次也提到过，你如果有征战过，你一定会体谅别人的不容易，你不会对别人这个完美主义。当你对别人完美主义，说明你从来没有征战过，你只想索取别人所付出的，别人所付出的，如果你那一方面你自己所需求的没得到，你马上就会有什么，马上就会怨言出来。所以教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是单单为你自己，作为家长你要为你的家守望，作为会友你也要为你的教会守望，作为会友你也要为你的牧师守望，也要为你的长老守望，为你团契的 带领者守望，你不要总是抓你团契带领者的把柄。你看他有那方面的软弱，他有哪方面的软弱？各位，当你把他推倒的时候，让你带领不见得比别人更好，让你把他推倒的时候，没人带领了，这个羊群怎么办？你是不是把众人统样要放入试探之中？没有牧人，羊就什么？羊就分散了。把牧人击垮掉，羊分散了，到最后好吗？不见得是好的。所以亲爱的各位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你要认识到他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上帝都知道，他思念我们不过什么？是尘土。你也要体谅我们也在肉身之中，他今天有失败，我们要凭着爱心什么去帮助他，有失败他有过错，我们要凭着爱心去劝勉去帮助，而不是一直的给别人定罪，或者对某人失望，或者说在背后毁谤。亲爱的各位，当你在教会当中在背后毁谤的时候，你就是把教会放入危险之中。在这里我再强调一点，基督徒千万有一个事情要注意，已经被教会惩戒过的，还没有悔改加入教会的这些人，你就要与他连吃饭都不可。当你跟这些人多接触的时候，你就是把教会放入试探之中。为什么？这些人是千方百计要攻击教会的。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他在攻击我们教会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要不要跟这些人接触。这些人什么？他有时候有一套理论出来是你防不胜防的，你就觉得他讲的什么挺有道理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人他就是想攻击教会的什么，攻击教会的根基，他要拆毁整个教会的攻击，他们是有目的的。他们曾经攻击教会，曾经牢笼一些人在教会里闹纷争的这些人，你要看得清楚。甚至我们教会当时被惩戒的有几个人，都是因这一个人在背后做事情，并且我们教会惩戒的这些人他都去什么当宝贝去接纳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的目标是什么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还跟这些人被已经惩戒的人整天说。我曾经跟我们一个教会的会友说过，如果这些教会的被惩戒的啊，曾经在我们教会当中被惩戒过的，如果还你还去跟这些人探讨曾经我们教会有什么软弱，跟这些人探讨曾经我们教会有什么不妥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把这个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把身体划一道伤口，然后让这些苍蝇在那里侵蚀，你知道吗？人生病是从哪里开始的？身体生病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你划一道伤口在那里，苍蝇一进来的话，要感染那个肢体，整个肢体就感染到哪里去？感染到整个教会里去。所以当你的情绪受这些已经被惩戒的人影响，然后你又反馈到教会中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什么人？你自己已经把教会放入试探之中。这些人你是不应该再跟这些人什么有多接触的，并且什么，如果你自己都会受他们的言论影响的话，说明你当时这些惩戒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看清楚了，不清楚我们自己怎么来问牧者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样，问过一次解释了就够了，不要总是怎么再翻原来的那些旧账。 每一次翻，每一次解释，每一次翻，每一次解释，这样子呢，解释的人也会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再跟这些人什么有多接触，也不能跟那些习惯性有攻击我们教会的，教会界有一些人习惯性要攻击我们教会，他对我们教会有仇恨的，因为有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私欲达不到，因着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私欲达不到，这些人在我们里边他心里有什么，有怨恨，有仇恨的，这些人我们要小心。曾经被我们，我刚才提到曾经被我们教会惩戒的人，是因为这些人在背后兴风作浪。所以你要看清这些被惩戒的人，他一来背后是有总司令的，这个总司令就是谁？这个总司令就是魔鬼的差役，魔鬼的差役就想要什么，拆毁我们教会的根基的。所以你要小心，要谨慎，免得你在拆毁教会这件事情上有份。所以这些人我们连跟他吃饭都不合的，看他什么被惩戒的人，如果他没有真的悔改，就是什么跟他吃饭都不合，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是一样的。你要为教会站岗，不然的话你也会随流失去。早上我们讲的这个流什么，就是魔鬼会在里边兴风作浪，想把这艘船什么给沉下去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你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以真理束腰，你要什么亲近上帝，你要随时多方祷告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这样子你才能够什么，在磨难的日子也能站立得胜。各位基督徒这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基督徒这一生不是一帆风顺。你如果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没有为你磨难的日子做好准备，有一天你就会发怨言，有一天你就会离开上帝。各位，这也是我们早上所讲的一股洪流在冲啊。我们当时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一批人怎么样，圣经说是什么人啊，闲杂人，大其欲心的就是这些什么闲杂人。这些闲杂人他起先摩西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说他带他们出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跟摩西说过什么话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什么，我们都必谨守遵行。讲得好不好？真好啊！从这里给带出去，如果把我们给带出去的话，因为可以脱离什么，可以脱离法老的辖制，不要做奴仆了，那多好啊！所以他们很开心，一旦法老给他加工作不给料的时候，他马上就会怨摩西，说摩西来什么苦待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大起欲心的人，起先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我们什么都必谨守遵行，但是出来大起欲心发怨言的又是这一批人。为什么？没有真理束腰啊，没有真理束腰，他就会起来什么，起来攻击，攻击上帝的仆人，也攻击当时的教会，也就是攻击上帝他自己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，你去发现那些倒闭旷野的人都是什么人？倒闭旷野都是没有信心的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旷野当中连得救的人都有什么呀，在旷野当中连得救的人都有过什么呀，被恶所胜的时候。米利暗跟亚伦都有什么呀，都有被恶所胜的时候，他找一些什么，找一些理由来攻击摩西。米利暗说找什么理由， 曾经你说曾经摩西娶了什么？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。一当他想到自己私欲的时候，马上去抓住从前摩西有什么。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在教会当中什么呀？掌权啊，来回谤摩西啊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仇敌魔鬼私欲和世界一直在攻击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依靠上帝，求什么啊？求主用他圣灵的能力保守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叫我们可以站立的稳。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，好在磨难的日子也能站立的稳。在磨难的日子，也就是什么遇见，就算是极其啊可怕的试探的时候，这才是真的一个磨难。但是我们依靠上帝，圣经说上帝叫我们遇见的试探不会什么，不会过重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遇见试探的时候，你要忍受试探啊。当你心里边有些想不通的时候，你先交给上帝，你事情慢慢的去解决。当你有一些事情啊，觉得自己无力的时候，你等候上帝啊。磨难的日子，你要借着什么？上帝的道，借着祷告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公义当作护心镜，这兄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穿着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并不是依靠你自己。所以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你就不会被什么被胜过，反而会什么不断的并竭力的抵挡我们的仇敌。所以基督徒怎么得胜？得胜当中有喜乐。当你心中失去喜乐的时候，当你心中失去盼望的时候，当你啊对教会已经失望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已经失败了。你自己失败了，你甚至还会把什么？你自己失败了，甚至还会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应该自己怎么样？不断的竭力的抵挡我们的仇敌。首先要攻击的是老我，直到最后我们得到完全的胜利。各位，你不像你真的不想得胜到底见主的面吗？你今天有哪一方面是给魔鬼留地步的？你自己要反思，你有哪一方面是因着你的老我存在而使你软弱不前进的？你今天有哪一些贪爱世界、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在你里面？你还在效法世界，导致你没有前进的。我们天天在求告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那面对我们自己里边的这个私欲，面对世界，面对魔鬼的征战，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？所以自己我们要警醒啊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警醒，你就不可能征战到底，你靠着自己你一定会失败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到底。哦，我们今天呢先讲这么多，留一部分下个主日讲，因为今年有53个主日，所以呢这个主日留一部分下个主日来讲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夺回来，你赐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是大的，因为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你把荣耀的基业赐给我们，我们是与基督同得基业的，甚至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主啊，这样的福分是世人眼睛未曾看过， 耳朵未曾听过，心思意念未曾想过的。然而在你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我们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欢欢喜喜地盼望着你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主啊，在这条自身的道路上，我们实在是非常软弱的，我们里边有各种的贪欲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借着圣灵来致使我们身上的肢体。主啊，使我们将肢体献给义当作器具，而不致献给罪当作器具。主啊，使我们在这条征战的道路上能够得胜到底，为我们自己警醒，为我们的家庭警醒，为我们的教会警醒。因为仇敌如同后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神啊，求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，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得胜有余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